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今天来跟我们一起亲情不断电。其实上大学以后啊，回家的日子不算多了，
不算多。所以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谈到哈，就是我们说让年轻人在大学的里面一定要记得还是要心系家人。
嗯，
但是我们上次谈到我们做父母的在孩子还在家里的时候，我们要怎样做才能让这个孩子有一天飞出去了之后他的心还系着我们呢？
嗯，哎呀，是啊，嗯，我那个时候上大学以后啊，第一个念头就是我终于离开家了。
真的希望我们的孩子不要说哇我终于离开你们了。
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太爱我了，他们呢为我提供了衣食住行，真的很爱我，而且把我要上大学的路都铺好了，就是希望我学什么专业他们帮我选，那我吃什么喝什么住什么他们都提供的全部都提供了，甚至于呢我爸爸特别可爱，他还到我们系去特别认识了一下我们的系主任，就是希望呢我这一路都能够很顺畅。所以呢我知道我的爸爸妈妈确实是非常非常爱我的，他们不愿意我受一点苦，所以尽其所能的为我安排了该安排的事情，可我为什么还会觉得啊我终于离开家了呢？
因为你太想有自己独立自由的日子。
哎呀，你怎么这么了解我呀？
我一听你刚才那样讲，我都觉得如果换作我也想赶快离开家。
所以其实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我现在已经为人妈妈有13年多了啊。我终于可以理解了，这颗父母心呢其实是爱儿女的。
对，
我们常常会用我们的心尽我们100%甚至于超过我们能力的极限来呵护我们的儿女，也盼着他们可以理解我们这份爱。可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似乎忽略了一点更重要的东西。
对啊，我也在想我们给了他们这么多我们心中认为的爱，但是孩子他接收了多少，他感受到了多少，或者说你让他很舒适的感受到了多少。我这段时间呢陪孩子陪的特别多，是因为女儿明年要上大学嘛，哎呀我今年真是抓紧时间陪着他，就陪他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包括我现在在给他选那个棉衣的时候就会说，这件衣服明年你可能是要带到大学校园里边去的，那所以一定要选一个你自己喜欢的，你就会利用率高嘛，因为之前我总是按照我自己的那个审美的眼光来给他选衣服，包括我在家里边做饭的时候我都叫让他跟我一块儿做，因为我说也许以后你要自己独立给自己做顿饭吃哈，所以你现在就要开始学一学等等等等。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些变化，我的变化是我觉得其实过去这些事情我也都一直在为他做，但这段时间为什么我觉得我的这个做为什么跟以前不太一样了，我觉得我从一个陪伴者的角度，欣赏者的角度，对他宽容和接纳的这个角度，来陪他做这些事情，不像过去比如说他说要去买衣服我的心中就会觉得怎么又要去买新衣服，对他不太接纳，但是现在我会跟他一起去享受这个过程，我慢慢发现他自己知道分寸的，自己是有挑选有鉴别的，只是我从我自己年轻时候的那个心态，然后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好像总觉得问妈妈要件新衣服的时候总是心里边觉得好像不太敢，那所以说当我的孩子觉得他们这个年轻人需要有漂亮衣服的时候，我心中第一反应就是你看看你，就是心中对他就有这么一个定论已经出来了，那在这种心态下我再陪他去选，其实你知道那个气氛也不是特别融洽的，
别扭的，
很别扭，
嗯，
还是花了钱给他买，
是，
但是孩子心里呢还是总觉得没那么舒服，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陪伴孩子，
哎呀，其实你让我想到一个词，因为这个词啊咱们最近一直在重复着，在节目当中，可是我发现放在你跟你女儿身上应该也适用。
什么词儿啊？
情谊。
你说这个对，
因为我发现啊，因为以前啊你是带着一点判断 给儿女预备这个买这个的时候呢，
嗯，
你可能没有花时间经历这个过程，然后结果虽然是好的，
嗯，
都是一件很漂亮的衣服，
嗯，
花同样的钱，
嗯，
可是呢在你跟女儿享受了这个互动的过程之后呢，
嗯，
你除了衣服还留下了一样超越衣服的东西，
嗯，
就是情谊。
哇，你说的我这会儿心里美滋滋的
这很重要啊，
因为我发现在我这个过程里面，我更多的去体会，
嗯，
一个女孩子到了十七八岁，
嗯，
她的这个爱美的心，
嗯
嗯，你从这个角度去想，
嗯，
然后你觉得你跟她在一起真的是在享受她在追寻自己美，
嗯，
然后去发现自己美的一个过程，
嗯，
哇，我觉得陪伴一个年轻的生命，
嗯，
去寻找美，
嗯，
享受美，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过程。
你要看到一朵非常漂亮艳丽的玫瑰花在你面前盛开，多美呀，花香四溢呀。
所以我觉得尤其是我们做爸爸妈妈的哈，
嗯，
在孩子离开家之前，一般都是在高中学业最紧张的，
是
考大学之前的高三的这个阶段哈。我真是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们真的不要因为学习成绩，
嗯，
就压倒了生活中的一切，
嗯，
不要只有学习没有生活，
嗯，
我觉得陪着孩子在他非常紧张的时候，真的是从他内心里的这种需要出发，
嗯，
然后真的想想孩子是一个整全的人呢，
对，
他不是一个只会学习的人呢，
嗯，
他有他的生活，他这个阶段他就是爱美啊，
嗯，
这个阶段他就是开始对异性开始有兴趣啊，这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啊，
嗯，
不要因为只是因为一个高考的压力或者是一个升学的压力，嗯，就把孩子其他所有的，
嗯，
他的正常的需求都给他压抑了。
是啊，我想孩子如果离开家上大学，能让他心里边很想念这个家的，应该就是这份情谊吧。
嗯，
你呀，其实只说了这么一个小例子，
嗯，
说呢陪女儿买衣服，
嗯，
其实你昨天有一个更好的例子，
嗯，
因为这情谊不是说我们父母一定要跟儿女买点啥才算留下点情谊啊，
嗯嗯，不是花钱才能买来的。
当然呐，最美的情谊是不用钱的。就好像你昨天跟我说你在家里跟女儿一起在做蓝莓酱。
对，做果酱。
做果酱。
嗯，
啊，用蓝莓还要把那蓝莓一粒粒的打碎了。
对。
慢慢的做。
是。
啊，纯手工的。
纯手工纯天然。
哎呀，我觉得你应该把这段录像录下来。
然后网上播一下。啊，
给我直播一下就行了。是有一天女儿离开家的时候。然后呢他也可以看，你也可以看呀，
嗯，
其实在这过程里面你们留下的是这个香香的果酱的味道呀。
嗯，我真的很享受跟他在一块儿，我们俩一块儿就是洗蓝莓，
嗯，
然后又拌上白糖，然后再加柠檬汁的这个过程。
嗯，
我就在想哦，一个妈妈跟孩子哈在一起来做这些事情，嗯，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一种享受。
是，
嗯，
啊，其实他们真的啊，跟家的那种联系啊，就是这点点滴滴当中。
嗯，
但是我想这些点点滴滴的生活细节，
嗯，
应该是情谊的建立吧。
哇，真是说的太温馨了。
嗯
嗯，接下来今天我还在想，嗯，回去跟我女儿又一起做个什么样的事情呢？
是啊，其实珍惜我们生活中的细节，
嗯
啊，情谊就在这点点滴滴当中，就会变得很浓烈的。
嗯。好的，我们今天说这个情谊说了这么久了，
是，
哎，我们接下来还要继续来听郑老师给我们的新的建议。
好，我们今天来听下一课，看看是什么。
好，四年大学要做的25件事。第七，力求简朴。
第七方面呢，我说就是在那个啊，力求简朴的生活，
嗯，
啊，就是无论你的家庭的背景是多么的丰厚，
嗯，
啊，千万不要把你全家的这些的漂亮的衣服啊、鞋子啊，全带到学校里头。学校不用这些的衣服啊，当然一套两套可以。我也不赞成呢，就是在大学的时期呢，啊，买鞋子。
嗯，
有一些的父母呢看到孩子啊，中学毕业的时候，或许孩子呢在这个时候也希望呢能开车子了啊，
嗯，
求爸爸妈妈，希望爸爸妈妈买一辆车子给他， 变形大学生也有很多开缺的，
嗯，
其实没有开缺的必要。住在大学的宿舍里头的时候，排缺反而成为一个大问题。
嗯，
一个缺者一个星期里头都趴在哪里，很自然你就认为一个星期总要开它有几趟吗？连开也不开，放在哪里，机器也不好。
嗯，
给自己很多的理由来开缺啊！你开缺者既然用钱了。借人啊，变成你的同学们的切夫了。
嗯，
那这变成了把人家送来送去，解来解去。我不是说不要帮助朋友同学，当然我们尽可能也是关心我们的同学。
嗯，
但是在大学里头自行切，这就是最好的大学的生活，这应该是简朴的生活。
嗯，
把这些缺乏的、不需要的东西留在家里。
嗯，
啊，甚至在中学的时候。也不需要花太多的钱买这些东西，
嗯，
因为在大学的年日，大家都是讲究很简朴的生活，
嗯，
这个就好了，
嗯，
好，好，这个就是第七啊。
从1949到2016。良语电台走过67年，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
你有没有这样想过你自己呢？在上帝的眼中，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
从童工到义工，从台前到幕后，福音广播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释放。
我是去年年底开始做义工的。
认识良语电台是上帝奇妙的带领。
齐心做广播，用爱传真情。
金秋九月。良友电台和您一起见证齐心的力量。
心月呀，你喜不喜欢在大学的时候骑自行车呀？
哇，那是非常羡慕的，那个是琼瑶小说里面的经典镜头啊。
哎，怎么用羡慕这个词？难道它不是一个普通的交通工具吗？
在我们的那个时候，因为我们95%以上的同学都住校嘛，
嗯，
在校园里边也不是我们上课的时候都需要用自行车这样的交通工具的，
嗯，
大部分还是我们就是走路，但是有自行车还是很方便了。
嗯，自行车我也有自行车情节。
嗯
啊，在我印象当中最美的谈恋爱的画面都跟自行车有关系。
你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男朋友骑着自行车带着你。
对，不只是我呀，我觉得现在的电影啊依然还有的。
嗯，
就在前几天看了一场刚刚上映不久的8月份上映的一个青春的，嗯，应该算是爱情电影，
嗯，
但是是非常符合这个年代的。
嗯，
里面有一些生活跟网络里边的爱情会重复往来的这样的出现。
嗯，
可就算是这么现代的一个青春剧里边，嗯，也有自行车。哎，
哇，看来你对自行车真是情有独钟。
那个最美的镜头依然也是男女主人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就是男孩子说，嗯，我骑着单车，你坐在后面，
嗯，
我送你，不是用车子送哦，自行车送哦。
时代变了，但是我们心中真的是对那种纯真的那种感情的那种向往还是没有变。
对呀，那个女主角坐在后面，第一次想要跟这个男孩子有点近距离的接触，就是小心翼翼的用他两个手指头握得紧紧的拳头去轻轻的轻轻的去捏着那个男孩子的风衣的一个边边。
哇，真是好心动啊这个细节。
对呀，你看就算是这个网络风靡这个世界的自行车情节依然是美的。
嗯，咱俩绕了这么半天自行车情节，其实回来我们还要说的是生活的简朴。
你很想让你的孩子在大学的时候就学会开车吗？
不是这样的，我其实非常认同郑老师刚刚在这一点里边所提到的，在大学里面孩子们还是需要过一份简朴的生活。
嗯，
因为毕竟在这个阶段他们自己还是消费者。
嗯，
虽然他们有的是可能是半工半读，
嗯，
但是最主要的生活费或者学费可能有相当一部分还是要靠父母来提供支持的。
嗯，
还是尽可能的要保持一个简朴的生活方式。
嗯，为什么要说生活简朴呢？其实现在很多的孩子可能都盼望着上了大学以后可以有一份兼职的工作，
嗯，
然后赚了很多的钱。可是到底为什么
真正在大学四年里面我们核心的这个首要的任务是什么？
对，你想要拥有的到底是什么呢？
嗯，
其实很多东西是要放下之后才可以有机会去寻找的。
我们前面谈了很多交朋友，
嗯，
我实际上是觉得在一份简朴的生活状态里面，
嗯，
各种各样的情谊的真实的面目，或者真实的那个心理的动机，
嗯，
才会显露出来。
嗯，
就是当我们没有外在的香车宝马，没有外在的那些包裹之下，然后我们来观察一个人，来和一个人交朋友，也包括我们自己，
嗯，
别人来怎么看待我们，
嗯，
我觉得是放在一个简朴的，大家都回归到一个本真的这么一个自然的状态里面的时候，
嗯，
可能我们能更真实的去感受一些东西，
嗯，
能真实的去建立一些东西。
在现在这个时代，不知道简朴，而且还要力求简朴，
对，
是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嗯，的确需要克服很多诱惑，
要放下很多东西，但是其实说难也不难。
嗯，
你就想啊，嗯，很多的时候啊，如你所说，我们要寻找一份非常珍惜的情谊，
嗯，
不管是我们的闺蜜的好朋友，
对，
还是我们的学友，
对，
我们的室友，
嗯，
甚至于你想去寻找一份情感，都是要在一个非常单纯的一个环境里面，
嗯，
才最真实。
包括其实我们自己，别人怎么来看待我们，
对，
我也觉得让自己放回到一个最简朴的一个状态里面，
嗯，
这个时候来跟我们交朋友的人，可能我们也更容易能够感受到他的真心。
是啊，其实力求两个字啊，我是觉得不容易，
不容易。
嗯，但我觉得我们尽可能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放下一些我们特别想要的东西，
嗯，
比如说女孩子嘛，可能就是一些首饰啦，
化妆品啦，
化妆品呐，
啊，是
啊。力求简朴，也不是说我们就不要美了，
嗯，
但是可能并不意味着花很多很多的钱就表示着是好。年轻的女孩子其实青春就是很美的，
那个是拿钱买不到的。
其实那份很淳朴的青春的力量是要在简朴的时候才能爆发出来的。
对啊，我真的是希望啊，我们的青年的学生们哈，
嗯，
不要拿外在的太多的东西去掩盖了我们青春原本的那些宝贵的光芒。
青春其实如果用很多华丽来包装的话，
嗯，
那可能就不叫青春了。
嗯，我觉得就是一份简朴的生活，
嗯，
一份纯真的爱情，
嗯，
努力的这样的一份学业让自己可以去做，真的是四年大学很值得我们留恋的地方。
哎，当你回归简朴的时候，当你在这么多潮流当中不再去随波逐流的时候，
嗯，
你可能才能静下来，好好的想想到底什么是我喜欢的呢，
到底什么是我真正需要的。
对，这些问题其实是很好的。
嗯，
大学的时候如果想清楚自己最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最需要的是什么，
简朴会带给我们一份真爱，
简朴也会带给我们一份安静，
安静一种从心里往外出来的幸福感。
是，
好，我们说简朴说了很多了，
嗯
啊，我们话容易说，日子却还要你慢慢去体会
啊。孩子在家的时候，我还是要回到做父母。
是，
我们是一个力求生活简朴的人吗？
对，我们做父母的以身作则，家简朴会是什么样子？
嗯，
我要想一想我家什么地方还可以再简朴一些。好，我们回来，除了学习简朴，今天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功课，
都是我们做父母的特别特别希望孩子离开家之后能够有的一份能力，就是生活上的自立。
对了，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好，四年大学要做的25件事。第八，生活自立。
第八方面就是呢，在生活的自立的能力。当我们做父母的知道孩子呢，在中学毕业之后就要离家了，当然我们就不能让孩子到离家的那一刻都完全不懂得怎么样煮顿饭啊，对啊，洗衣服啊，打点自己的一些的生活的这些的需要，嗯，一个成年人的一个的定义是什么，就是他能满足自己的需要。
嗯，
大学这个阶段给我们的青年人就是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的机会，让他离开了爸爸妈妈，让他自己来满足自己的每天的需要。
嗯
啊，在大学里头很多当然已经是吃饭堂里头的菜，我记得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在星期天饭堂也是关门的啊，是要自己来了。
嗯，
你起码呢就是要自己呢预备一些很简单的一些的东西啊，
嗯，
当然也可以到外头来吃啊，但是我建议呢中学毕业到大学的时候，嗯， 就已经学会了煮几道菜的技能啊。我自己呢，其实在念中学的时候我已经能煮菜了我是比较例外。但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当一般的同学在一起，人家看到哎呀，原来这个小伙子他煮的菜味道挺不错的变成了我就在我的同学的眼中，在这方面我给他们强啊。生活的自理的能力不单是在吃方面在圈方面我离家的时候我已经也学会了那个针线比如呢掉了一个的
扣子，
我可以自己的缝起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在我的同学的眼里啊，这个男人也了不起啊，他为什么他能这样我告诉你，女生也是觉得这个男生也是特殊的这个其实也变成了就是我在同学的眼中变成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自理能力强的人添加我自己的记性我的衣服因为念的中学的学校了，是要求我们的衣服呢不能随便，要求呢我们穿的那个衬衣呢要烫好的所以我在中学的时候，我在家我就自己要烫衣服的人所以烫衣服呢变成对我很容易，所以到今天我在我的家里头烫衣服也是我的责任对我来说这个是太容易的事情了而且也是要我减压的一个的活动在哪个时候通常我是看看电视新闻的时候很快十多分钟全家的衣服搞好了那么多好出来见人的时候我们的衣服也是给一般的人是干净的就变成了我们的生活的有个自理的能力一个有生活自理能力的人，他的自信心是比较强的在人家的眼里头也是一个比较能干的人好，这个就是在大学的时候要做的事情
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爱我，在我快乐的时候感谢你，因为你让我快乐，在我难过的时候感谢你，因为你陪伴我度过，在我考试100分的时候感谢你，因为你知道我的努力，也在我比赛失败的时候感谢你，因为你说尽力就好。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让我学习凡事谢恩。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圣名求，阿们。
郑老师对这个生活自立他不单单是自己在大学的时候很自立，他真的是很用心来教养孩童的。
我们做爸爸妈妈的有时候会忽略嘛高中几年呀，读书的孩子他们真是压力非常大那个时候父母是舍不得孩子用可以去读书的时间用来去做家务或来照顾自己妈妈帮你做就好了
到高中的时候就太晚了。我曾经问过郑老师，小孩子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家务了？你猜猜他说几岁？
3岁。
对了，还记得他说力所能及应该从3、4岁就开始了。
我记得我们在听小学教育的时候呢我们也谈到过这个话题我就说很多独生子女不仅是爸爸妈妈来照顾，还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呢几个大人照顾一个孩子，哪舍得孩子去动手啊？
是，
所以说到了这个大学了，他的生活自立真的是从哪儿来啊？
是啊，当然你也可以在他进入大学之前那个暑假让他集训
对，
可是生活自立似乎真的是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养成习惯的。
我现在呢就在集训，集中培训我的孩子。
来得及，来得及其实就算我们忽略了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忙他的学业已经精疲力尽了，
对，
就把这件事情呢之后了没关系，当他生活遇见困难的时候咱们可以遥控。现在资讯这么发达，
对，
如果你的心在儿女身上，而儿女又愿意来问你的话那么他们怎么烫衣服啊怎么把饺子做熟啊还是可以打电话回家问妈妈的
我趁我的女儿还有一年的时间在家里我真是要集中精力来教她怎么缝扣子啊
穿针引线呢、啊、
对对对，很重要呀、嗯、
其实有时候妈妈稍微示弱一下，孩子就容易独立了、
嗯、其实包括你知道吗，孩子要他们一般是去住校哈，就大学四年里面、嗯、打理一年四季的衣物、
嗯、
打理自己的一日三餐，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呢。
对，是我刚才为什么说妈妈要示弱一下呢，是因为我这两天发现啊，我突然间眼睛啊花的厉害了，
嗯，
然后我那个穿针引线就不能再做了。
你这么快就老花眼了吗？
对，这是真的，我也没有想到这么快，
嗯，
所以这件事情就落在了我老大身上。
嗯，
每次我需要穿针引线，我都会喊他来帮忙。我今天一听，原来男孩子会缝扣子会穿针引线这件事儿、嗯、也是应该训练他的，
真的可以学会啊。你看郑老师还会做菜呢。
再次提醒我了，生活自理要从小开始。
对，不分男生女生。
对，哎呀，男生更要自理。
要不然今后怎么去照顾他的太太啊。
对呀、啊、你没发现现在很多的偶像男星都在下厨吗？好，我们今天学了这个生活自理，也是给我们父母一个提醒、
嗯、
让我们的孩子全方位的在生活当中去学习，也在我们家里边就学习生活，
嗯，
跟我们的孩子一起过日子。
嗯，好的，
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下周我们的亲情不断电和您继续有约。
运动场上每一个运动员都在尽心竭力，希望拿到奖牌。
舞台上的歌者也在尽心竭力，希望可以取得好的名次。生活中的我们也都尽心竭力，希望拿到好的成绩、工作和收入。
但是，你可曾想过，要尽心竭力为你的心找个居所呢？
新的居所就在耶稣基督里。
启示录四章十一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你让我唱，你让我唱，你让我看，
良友电台第二季主题，赞美声声导入云，每日欣赏神的创造，每天赞美神的荣耀，让赞美声传遍四方。
我爱你，擦着我的脚趾说我爱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